不告诉他，有个天使告诉他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是圣地。如果我们是站在圣地，我们的脚不需要穿鞋，因为地就是干净的、圣的、holy。如果我站着平常我要走路的地，那就是污秽的，我一定要穿一个鞋保护我的脚。所以鞋是保护他的脚不要受地上的污秽所沾染，也就是不要让世界上的污秽影响了他这个人，影响了一些人，所以要穿鞋。这四十年来他的鞋没有破，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神保守他，不沾染地上的污秽，所救他。虽然他是悖逆的本性，应着景象的本性，这是神的恩典，神保守他。所以今天二十九章是告诉我们，这都是神的保守，神的恩典。神为什么要保守他？神的恩典呢，就是一下我们要知道，就是因为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一个约，他是他们的后代，是按照那个约，神不能改变啊，神不能改变，神要保守他，绝对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下面就讲第六节，没有吃饼啊，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吃饼啊，在旷野四十年他们有饼吃，吃什么？吃玛瑙，天上的粮。所以玛瑙这个也就是一个 sign， 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天上赐下来的生命的粮，所以玛瑙又是一个 sign。他们没有饼吃，但是他们有玛瑙吃，他们没有酒喝，酒是使人喜乐的啊，这个在四世纪第九章告诉我们，酒是使人喜乐。但是他们在旷野走路，因为神的同在，所以他们能够平安的过来，神的保守他们过来。虽然他们没有喝酒，为什么没有喝酒？因为没有葡萄啊，对不对？旷野走路，对不对？不能种葡萄园嘛，也不能有酒，所以没有不要紧，因为神与你们同在，神保守你们。所以最后这一句话就是说，第九节，二十九章第九节，好叫你们，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一切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有智慧。那么第六节就讲，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衣服没有破，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鞋没有穿坏，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你没有麻，没有饼吃，神给你麻了，耶和华是你的神。你没有酒喝，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是你的神。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靠人，也不靠自己，我们乃是说有神啊，耶和华是我的神，我有神就够了，所以有神我一切都满足了。好，这一段话就是摩西用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和埃及地的经过的大试炼、神迹和大奇事来告诉他们，耶和华是你们的神。现在我们要读第十节到十五节。
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
那么这里我们看见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十三节， 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像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事，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按照神所起的事，按照神所说的话，应许他的话，他今天就做神的子民。这里特别说到今天，为什么今天立月了？立月你就是神的子民了。但是这个月有带着应许的，你必须要守神的，遵守神的话。而且神也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起的事，所以今天就立他们做他的子民。立这个字在原文是兴起的意思，把第二代兴起来了，啊，把你们兴起来，做他以色列的第二代，做神的子民，神就做他们的神。那么我们看看神代对第一代是怎么讲的，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你看，这是对第一代人讲的，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还要做祭司的国度，神应许他们。这是第一代，这是第一代没有成功，他们自己没有跟随神，没有听神的话，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第一代就倒在旷野了。神也，但是神的这个应许，神的话都是带着条件的，因为这个叫做约。什么叫做约？你和别人签一个和条约，那是双方都有责任了，都有 responsibility， 你都有责任。你如果不做到这一个，那这个约就不存在了。所以第一代神虽然也让他们做他的子民，结果他们失败。现在是在第二代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十九章，摩西在这里讲，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你们劈柴挑水的，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现在都站在这里，唯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起的誓，就要顺从了，因为这个约在这里。那么十五节，十四节，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不在他们中间是在哪里呢？就是还没有出生的，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出生的。你看现在是全部妇女啊、儿童什么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连寄居的、劈柴挑水的，劈柴挑水寄居的是外邦人，外邦人站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关于这个外邦人的问题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民数记十五章十五节，要读到十六节，十五节到十六节。
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 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条的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
好，就是聚居的这些外邦人，挑劈柴挑水的人，你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你就要守以色列人的典章。这个也预表恩典要领到外邦人，你守这个典章去敬拜神，这是荣耀的事情，这是预表这一件事情。所以外邦人不能够在那里啊，说我要走我的路，那是不行啊，一定要是按照神的律例、神的典章在那里做。所以我们也读了申命记，你也看见神对于寄居的孤儿和寡妇，神是怎么带领，要照顾他们啊，要照顾他们，神也顾念他们，也就是恩典要领导外邦人啊。好，现在我们要从第十六节要读到二十一节。
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牧师经营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
这一段圣经就是说到，他们中间如果有恶根生出来，原文没有恶字，就是有这么一种根，这种根生出什么的呢？苦菜，原文不是苦菜，原文就是苦。这种根是以色列人受苦的根。后面就是阴沉，阴沉我们知道这一种是苦的一种菜，啊，阴沉是一种苦菜，一种植物。所以如果他们去敬拜侍奉别的偶像，那么这个就是对以色列人就产生苦了，啊，苦果了。如果这种根十九节听见这个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你看这个苦根啊，他还觉得说我不怕呀，我虽然做错了，不照着神所做的，好像这个咒诅还没有到我身上啊，你看我还平安嘛，啊，侥幸了，他以为不是的。那么摩西马上就讲，耶和华必不饶恕他，二十节，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要加在他身上，而且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就是神的审判一定要来到，他不要侥幸，这个恶根一定要从一些人中间把它拔掉，他是一些人受苦。好，现在我们要读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
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点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将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
这一段圣经就不是说个别的恶根的问题了，乃是说到整个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这块地了。如果他们不侍奉耶和华，不遵守神的话、神的命令，那么这整个这个地神都不要了。就像索多玛欧美拉，我们知道索多玛欧美拉西边甲马这一块地，他们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一块地最后是硫磺火把他们都烧掉了。也就是说神的咒诅、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这个地上，而且外邦人看见他们都要作为一个警戒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今天就落到今天的咒诅里面。这是对以色列人整个的咒诅，这是摩西向他们说的。前面一个就是有恶根生出来，这个恶根一定要拔出来，咒诅要临到恶根的身上。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恶根的身上，现在就是说整个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都要落在咒诅的里面，这块地就要像索多玛欧美拉。好，我们看摩西的这些话、这些预言，以后都是很多都应验了。虽然那个地还没有硫磺火，还没有降到那里，但是我们看以色列人遭遇的这一个地啊，都分散到别国去，这都应验啊，应验在这里。现在我来读第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像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明显的就是律法摆在你的面前，这是很明显的。你不要说耶和华的奥秘我不知道，我怎么去明白，但是你今天首先你要守，你要听神的话，你要听神的话。那么神的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的，隐秘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奥秘，神的 secret， 他的奥秘。那么这里啊，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便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一节圣经翻译得很不好，我现在是把大卫的翻译写在这个讲义上，讲义的六十四页，你看这个大卫的翻译啊，不是亲密这个字不对的，应该是 secret， 就是神的 secret， 就是神的奥秘、神的秘密是向谁打开呢？与谁同在呢？那就是敬畏他的人。什么叫敬畏他的人？那英文是用的 fear him， 那就是说你怕神，所以在一切的事情上你要听神的话。一个人如果你在一切的事情上你是怕神的人，也就是说你不敢任意妄为，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敢做，那么这一种的人神会把他的 secret 告诉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讲，我怎么不知道神的旨意啊？好了，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是不是 fear God？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好，神会把他的秘密告诉你。所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神要向我们启示出来， 那是神的事情。那我这边怎么办呢？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敬畏神的人。好，我想这一节圣经呢，就是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那现在我们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再请读诗篇的131篇。诗篇131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妄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扯骨头的事我也不敢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很多事他没有做过的，他不敢去做。很可能有很多引诱我们的。你会不会 smoking 啊？不会，你试一试啊。You may try。 好，这个引诱来了。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人，重大或扯不透的事情我不敢去做，不敢。你知道在青年人中间，有的人要你去纹身啊，这是重大扯不透的事情，我不敢做。你要我去染一个黄头发，我也不敢去染啊。那我去理发的时候啊，我去理发啊，我是老年人，8块钱理发的时候，他就给我推销把头发染一下啊，给你便宜一点啊。我说我不染，这都是试探了。你可以去追求，这是重大和扯不透的事情，我不敢做。我的年龄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是个老人，就是老人嘛，头发该白就白嘛，这是神让我白的，为什么我要去染一染呢？我不要。嗯，我们现在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心里面为什么要我的头发变黑。我想问一件事情，我是一个老年人啊，对不对？圣经里讲老年人的白发是他的光荣啊呀。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老年人的白头发是他的光荣，是神给的。神给我这个白头发是神给的，为什么我要把神 给我的白头发要去变黑呢？好不好？哦，我不要变黑，我也不要我的头发去变黄，我也不要，我也不要去把我的眉毛纹一纹，不用，因为神给我就是这一个。我想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最好最美，就是给我这样一个心脏。每一个年龄，神就给你这个年龄。啊，这组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现在请宋弟兄有点交通。我们要继续读生命记，旧约生命记第30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10节，第一节读到第10节。
我所成名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道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 从分散你到的外民中将你召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们召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的列祖一样。
感谢主。我们在读生命记27章到29章，我们就看见神对以色列人把咒诅和祝福的路都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做你就有神的祝福，你如果不按照神的话来做，那就是咒诅啊，说得很详细，我们已经读到了第29章。那么今天我们读到第30章，就有一个新的内容。这个新的内容，那就是第1节：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那么，什么咒诅临到他的身上呢？因为我们知道30章就是接着29章，圣经里在原文不分章节的，啊，不分章节。所以我们这个分就是我们把它分出来，人把它分出来的。所以30章第1节实际上是接着第29章的。好，那么比方第29章第22节，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要降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炉，有火疾，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群服的索多玛、俄美拉、加玛西边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如此，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这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这个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将在这地上。好了，所以就接到30章了啊，第1节了。我陈明在你面前这一些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为什么？他们陪伴耶和华，神向他们启示立的约，他们把他背叛。所以第1节就讲，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些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万国中，比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以色列人亡国了，他们就分散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到，神原来对我们有祝福的话，为什么今天我们都是受到咒诅了，完全落在咒诅里面。当他想到神祝福的话的时候，第2节就说，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是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叫你召聚回来。好了， 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原来不听神的话，神就把他们分散在万邦里头，国家也没有了。可是如果他们的后代想起他们的错，愿意悔改，神还要联系他们啊，所以这里就给他们一条很清楚的路，就是悔改的路。这个悔改在第二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这里用了两个字，一个是尽心，一个是尽性。心我们很容易了解，就是里面的，你心里的深处的啊，我们人啊都知道，我难过悲伤，那么是在里面，心里面难过，不是外面的，是心里的。尽性，这个性字在原文是魂字，不是性，中文把它分成性，原文就是魂。我们知道魂呢、啊、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曾经说过魂的功用有思想有感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意思说你要净魂，就是要把你的思想你的感情意志都要拿回来啊，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的思想要照着神的话来思想，你的感情照着神的话来爱，你的意志照着神的话来行动。所以这里就用了两个字，一个是尽心，一个是尽魂。那前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生命记的第六章，是原来我们读过的。第四节开始读啊，我来读第四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加了一个例子啊，尽心和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三十章那个心，心是完全一样的，原文是一样的字。尽性也是魂字，这里加上一个力，力是力量的力，你要尽你所有的力量来爱神。好，那么我们想在这里啊，稍微多读一点圣经来说明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们知道我们人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合成的，人有灵有魂有身体，所以这里不是讲要尽你的灵尽你的魂尽你的身体，它不是来讲这个问题，不是讲灵魂体的问题。这里乃是说你要尽你的力量，那你灵的力量魂的力量身体的力量都要尽你的力量。那比方说什么叫做尽魂的力量呢？魂的力量那就是说尽你思想，你天天思想的应该是什么事情。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我们曾经说过，体贴这个字就是思想啊，原文就是思想。所以 我们在神的面前什么时候进我的魂呢？我的魂里有一个功用，就是思想的功用，就进我的思想去爱神。所以这里就说到思想。那么什么叫进我的思想呢？那就要体贴圣灵的事，就是思想圣灵的事。所以每天我们的思想想什么事呢？要想到圣灵的事情，圣灵怎么在带领我，那么我想到圣灵的事情，就是顺服圣灵了，不要忽略圣灵对我说的话。思想圣灵的事情，所以魂进我的魂就包括我的思想，还有我的感情，我的意志，那就要去爱神。这是说到魂这一方面，因为我们讲了很多了，只是举一个例来讲。那现在我们想进心，心是代表什么呢？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十章，21节开始读，读到22节，希伯来书第十章21到22。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位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里就讲22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这个心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圣。好，这里我们是说到神把他们召聚回来以后是要改变他们，怎么改变呢？那就是要把他心，第六节，把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这个除掉看来不是现在还没有除掉，因为心里的污秽不是现在就除掉了，他们现在还有心里的污秽。心里的污秽就是他们得救以后他们会除掉心里的污秽。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因为得救了，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我们能够分辨哪一些是我心里的污秽，我要把它除掉，那么圣灵会给我们力量。所以他们到了那个时候，他们神也允许要把他们心里的污秽要除掉，而且说到他后裔心里的污秽，那就剩下的人余数的人了，好叫你尽心尽魂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第七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人的身上。那我们看，原来这个咒诅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那么以色列人如果悔改转回来向着神了，原来临到他身上的咒诅现在就加在他敌人的身上啊。那么我们看见目前有很多形局势或者中东的形势，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现在好像越来越强了，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在许多他的仇敌中间好像都把他没有办法啊。虽然现在还有恐怖主义在那里搞很多的活动，但是我们看他越来越坚强，好吧？我们相信神的话会应验在他的身上。第八节，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要听从耶和华的话， 遵守神的一些的诫命，这是神使他遵守的。他原来不遵守，现在圣经的力量他能够遵守。第九到十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一生所生的、肾虚所下的、地图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这一个就是他听话了。一个是要尽心，一个要尽心归向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你看到没有？原来喜悦你，你不听话，他就让咒诅临到你身上。现在你愿意转向神悔改了，他就必再喜悦你。现在看来，神是在开始喜悦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这里有一块墙叫做西墙，也叫哭墙，天天都有很多以色列人在那里哭，就在那里。当然，也有的人就流泪，有的人从心里面。我看见他们就在那里 一点头、穿一个礼服、规很规矩的在那里，天天天天都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
忏悔，
忏悔
忏悔。
当然他们是犹太教，今天他们还没有得救，就是到最后他们要得救，要外邦人的数目怎么样填满，还没有填满。你看我们现在还在算福音吗？还没有填满，他们还没有得救。到那一天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他们全家都要得救，剩下的人都要得救。在得救的这些人，他们里面也有神的生命，也会有圣灵，那么他们就会改变，除掉心里的误会，尽心尽性来归向神，就愿意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那么现在我们要从十一节读到十四节。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好，那么现在神的话在哪里呢？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离你不远啊，就在，不是在天上，那谁能够上天把神的话取下来？不在天上，也不在海外， 这话很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心里，他们要去遵行神的话。好，那么今天神的话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一样的，不是很远，不要上天去，不要下地去，也不要出海外去，天天神的话都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14:26告诉我们，圣灵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约翰福音14:26，圣灵要在凡事上，凡事上就是每一件事情上，圣灵都会来教训我。约翰一书的2那里也告诉我们，恩膏的教训在凡事上，这个恩膏就是指的圣灵要教训我们。所以不远，今天一个基督徒你能听神的话，能够顺服神，神的话在哪里哈？圣灵就锁在你的心里，对我们讲。对以色列人，摩西也在那里讲神的话不远，因为他们有律法书啊，他们有10诫啊，都写在书上的，不远，不在天上，也不在海外，就在律法上已经写好了。那么今天以色列人他们有圣经啊，他们有旧约的圣经，神的话都要在会堂里读摩经的书，摩西的书，10诫，摩西的这些律法，安息日，他们是说安息日，礼拜六，我们的礼拜六，他们的安息日，他们都要读的，教导把神的话教导他们， 好，现在我们请从十五节开始把它读完，这一章圣经读完。
看了，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那么说到这里，摩西就呼天唤地的向他们做见证，把生与福、死与祸，死跟祸是连在一起的，生跟福是连在一起的，都摆在他们的面前，你到底选择哪一条道路，都摆在那里。而且十六节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那我们来看这里十六节，第一个要爱耶和华你的神，首先你要爱他，你不爱他你怎么能够遵循他的命令呢？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保罗说了一句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口咒口诅，就要爱主，爱我们的，他要爱神，就遵循他的道，就是他要你怎么去行，你要遵循他的道，就是那个位，你要走他那条道路，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以色列人是要守诫命，我们知道诫命就是十条诫，律例、典章，整个的律法里头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律例，一部分就是典章。我们曾说过，典章是什么？典章就是神要以色列人怎么样对神，就叫典章。你怎么对神，神要你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所以典章里面就包括他们要怎么做，怎么祭祀，怎么献祭，这神要求的，怎么样在圣殿里头侍奉神，怎么样有祭司之制度，这个就是典章。同时怎么样守节日啊，每一年有三个节日，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这三个节要到耶路撒冷过。平常还有很多节日不到耶路撒冷的，他们都要守，这个叫做典章，就是完全对神的这一部分，完全对神的，这叫典章。所以新约圣经里头就说到，这叫爱神。什么叫律例呢？律例就是对人，你要怎么爱人，叫，所以新约里面也讲要爱人如己啊。律例里面就有很多，我们从埃及记就开始读，到民数记也在读，到申命记也在读，就是你怎么样来对待人，这叫律例，神都规定好了。那么诫命十条诫就是一个总纲，十条诫是一个总纲，十条诫的前三条是怎么对神，你不可以有外邦，除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敬拜侍奉那些神，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来向神，第三条是对神的。第四条也是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要守安息日。第五条开始就是对人， 要孝敬父母，那就对人了啊，以后就是对人十条诫。所以十条诫是律法的一个总纲，所以要他们遵守，这样你就可以存活，人数就增多，神就会在你要进去得为义的地上赐福给你，神会祝福你。十七节，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这就叫呼天唤地做见证了，你看到没有，我告诉你们，这就是见证了。什么？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就是存活了。在原文里面，生命和存活它是同一个字根的。专靠它，因为它是你的生命，神是你的生命，可以靠它，不能偏离神。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摩西最后向他们呼天唤地的做见证，生与福死与祸都摆在他们面前，你们自己去拣选。那么这一章的开始就说，假若你们没有听神的话，受了咒诅了，但是你们分散在各个地方，你们愿意悔改，愿意转向神，神还怜恤你们。所以这里给了一条路，叫做悔改的道，这个是神做事的法则啊。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和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以悔改呢？这里我们看，这个保罗这些话，就说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因为我们自己就不完全。所以他这里就说到，神的恩典、神的忍耐、神的宽容，主要是领我们去悔改。这个包括我们基督徒在里面，包括以色列人也在里面。我们做许多的事情没有听神的话，所以有的人觉得说，你看我也没有什么，我还发财了啊，我用不正当的手段啊去得的去做，结果我也不错，比你好啊。他们又知道这是神在宽容忍耐，要临以悔改，不是死神的时候没有到啊，不是这样。所以对以色列人，神是这是神做事的原则，要他们悔改。对基督徒，基督徒也要悔改啊！我们千万不要想到，我信耶稣那个时候我就悔改了一次就够了，没有这种的事情啊！有的人讲信耶稣的时候悔改一次就够了，以后就不要悔改了。悔改啊，就是你轻看主耶稣为你流的血，就不要悔改。这个说法是错的。基督徒今天也要悔改，不但基督徒要悔改，教会也要悔改。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启示录 第二章。先读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好，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对不对？那是基督徒啊，啊，教会是基督徒啊。那个底下怎么讲呢？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怎么样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面子拿去。基督徒也要悔改啊。所以有的人说，基督徒你得了救了就不要悔改了，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整个从第二章到第三章，五个教会都是要悔改的。你看我们再读第二章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良人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中间扫散所住的地方被杀死，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好，你看这个书信十二节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的，所以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你看这个教会也要悔改啊，他的事实。然后我们读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拿教会的使者。好，我们少读一点，使者写给他，这是写给教会。第二十一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就不肯悔改他的言行。你看也要悔改啊，但是他不肯悔改。第三章，请读第一节，你要写一个信给撒地教会的使者说，这是写给另外一个教会，撒地教会，请你看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行，并要悔改。你看也要悔改。第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见诚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这就是主耶稣说了。给这个教会说什么呢？好，请我们读十九节，把我所通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怎么样悔改。所以我们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悔改一次得救的时候悔改一次就完了，不是的，对基督徒还要悔改，就是我们还要悔改。那么悔改这一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有的人讲悔改啊，第一个我就悔过嘛，我错了，现在第二个就改，把它改好。我们看看圣经里头这个悔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请你用罗马书第二章那里说到的悔改和这里一样的，都有一个悔改。第四节3341，请你查查这个字典，3341。3341哈，你看这个字和3340，3340是它的动词，3341是它的名词。它是 after mind， 意思就是思想的转变，看到没有？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说悔了我就改好，不是，那是你的思想转变，这是悔改的意思。after mind 就是你 mind 想到一件事情，你改变了啊。思想转变以后， 好，所以什么叫做悔改？不是我们中文这个意思，悔了再改，不是的，就是我的思想转变，也就是你尽心尽性要归向神啊，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这是一个原则，神对于每一个人，所有亚当的后裔，神都是希望他悔改，这是神的原则。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就是我们读的《生命记》，他们应该悔改。对基督徒今天仍然要悔改，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不完全。
这个悔改叫什么？这个悔改。
生命记第三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哈。
摩西却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待他们如同从前待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那么这一段圣经今天从三十一章起，就是摩西最后对以色列人勉励。为什么叫最后对他的勉励呢？因为摩西已经120岁了，所以他就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出入就是行动了，好像我现在120岁已经不行了，年纪大了。好，那么摩西有他特殊的情况，我们要看一看摩西现在告诉以色列人他是120岁。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曾经说过，摩西120岁要分成3个40年，因为摩西出生的时候是在埃及，那个时候埃及王的法老下了一个命令，要把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孩都要杀死，不许他出生。当时接生的有两个人，这两个接生的人啊，他叫我们圣经叫做收生婆，他们就存留了以色列男孩的命，所以神很祝福他们。摩西就是其中的一个男孩。摩西当时出生以后不能，因为慢慢长大了，这个孩子长大了啊，就要说话，就要笑，就要闹，所以不能摆在家里，就由他的姐姐米利暗就把他摆在一个河里面去，在那个河里面要吵又闹，别人听不见，不知道这个以色列家有一个男孩，不知道的，所以一早就把他抱出去，晚上等他睡觉又把他抱回来。姐姐呢也不能守在他旁边，要在很远看他，就做了一个蒲草箱让他睡在里头。感谢神，因为摩西是神所 呼召的神要用的一个人，所以当时神就安排了埃及王的女儿，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洗澡的时候就看见了这一个孩子怎么在那个蒲草箱里面哭啊，有孩子的声音。后来跟随他的人就把这个孩子一打开一看，哦，是个希伯来人的男孩。好，神就感动这个埃及王法老他的女儿同情了摩西，就觉得这个孩子如果拿出去是以色列的男孩，一定把他杀死，他就同情了他。同情了他就收为他的义子啊，就养他。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姐姐就很远看见了，也知道这个事情，就跑过来对我法老的女儿讲，他说你要不要请一个保姆啊，如果你要请个保姆我帮你请一个。那他说好啊，结果这个保姆正好就是摩西的母亲。好，摩西的母亲就领养了这个法老的女儿，领养了摩西，交给摩西的母亲带领了，所以这样他就名正言顺的，就闹也不怕了。这个希伯来人的男孩是法老的女儿的领养的了。好，然后就把他带大了，就送到宫里面去。摩西就在宫里面一直到40岁啊，就在埃及的宫王的宫里面学了很多的如果以现在的话来讲，科学呀、文化呀、历史啊各种，而且他也讲埃及话，也穿埃及人的衣服。但是因为他的母亲教导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不是埃及人，是希伯来人，所以他就很同情他的同族的人。所以有一次啊，就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就把以色列人打这个以色列人，他就抱不平，因为他知道我就是以色列人。好，他就出来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打死了把他埋在沙堆里面。第二天他又看见一个人，两个以色列人争吵，他就去劝他们，就说你们是同族人，为什么去要吵呢？其中就有一个人就对他讲，你是不是想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哎呀，他就知道这件事情败露了，那埃及王的法老如果知道怎么办呢？所以他就从那个时候就逃跑了，逃到旷野，这个有一个去给一个米甸的祭司放羊，然后就聚了米甸祭司的妻子。米甸这一个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亚伯拉罕妻子死了以后，他又聚了一个妻子叫基土拉，生了后代米甸。所以这个米甸的祭司也知道要侍奉神，要祭祀神，好了，他就住在他家里。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多少岁呢？好了，现在我们读一点圣经，请读《使徒行传》7章，《使徒行传》7章，新约的《使徒行传》7章。我们要从第23节读起，要读到第七章，使徒行传7章啊，我们从第23节读起，要读到34节，好吧？
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他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 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一像，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
好，那请我们来看，他是40岁的时候，在埃及皇宫住，他就定义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所以他是40岁就把埃及人打死了，打死一个埃及人，他就逃跑了，这是40岁。那么也30节又过了40年，那么他就在逃跑以后就放羊放了40年，对不对？好，所以又过了40年，现在多少岁啊？80岁了。80岁神差遣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80岁。那么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现在又经过旷野多少年啊？40年，所以正好120岁啊，120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读31章，他说我现在120岁，所以他的120岁要分成3个40年。40这一个字，这个数字是一个受试炼的数字。主耶稣在旷野受试炼多少呢？40天，所以40是一个受试炼的数字。神先把摩西摆在法老的皇宫里面40年，就是让他在那里受神的试炼，看你爱不爱以色列人。结果他是爱以色列人，但是是用肉体的办法去爱，对不对？他觉得他很有办法，如果是神要他去打死那个埃及人，他就不要害怕了。结果他是肉体的办法，凭他自己的办法，像我是法老女儿的养子，我不怕，我把你打死了。好了，那直到后来两个以色列人打架去争斗的时候啊，反而把这件事情就暴露了，他就害怕了，他到旷野去，然后在旷野40年，这又是受试炼，神要他在那里牧羊，牧羊，羊不是人啊，他不能随便想不高兴就打死一只羊，那不行啊，那是别人的羊啊。所以这40年里面他学了很多忍耐的功课，顺服的功课，仰望神的功课，这就是40年，神要试炼他。那么最后到他80岁的时候，他才去见法老，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到迦南地区，在旷野也做了40年。那么摩西啊，有一首诗在诗篇里面，请我们读诗篇第94篇。这个数字很好记，94篇，你记得这里头就著名的摩西的诗，就是94篇，是他写的一首诗。你看第10节他怎么讲，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这一节圣经是非常好，很多人都会把它背下来。所以摩西写这首诗歌还比较早，不是120岁写的，那个时候估计他还没有到70岁，没有到70岁还在旷野牧羊啊。啊，他说我们的年日不过就是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感谢神，他今天多少岁了？120岁了，120岁，因为80岁神才呼召他出来带一些人到埃及。 那么我还要请大家读一首圣经，就是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生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今天我们不专门来解释这个圣经，生的儿子是指着天使来讲的啊，天使犯罪，这个犹大书里面就提到这些天使犯罪的天使。所以人的日你可以到多少岁呢？120年啊，这是神规定的，人犯罪以后的年龄就是120年。那么摩西现在120岁了。如果从圣经来看，摩西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如果尊耶和华为圣，尊敬耶和华，尊敬神的话，他可以进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到迦南地区过约旦河。现在不能过约旦河了，为什么缘故？那就请我们读民数记20章。请我们从第二节读到13节，二节读到13节。
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谢谢。那我们看这个民数记记载一件事情，是关于以色列人和摩西的。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攻击摩西和亚伦，因为带领他们的是摩西和亚伦，他们就攻击他们。因为攻击他们的缘故，所以第七节神就要摩西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神对摩西的命令是要把杖拿去，但是没有说用杖来打磐石，你只要吩咐磐石就可以了，从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但是摩西第十节，他们召聚会众到了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你看摩西把自己放得很高啊，不是神吩咐磐石出水，是我 为你们是水从这磐石流出来，这是第一个他说的话。第二个，他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神是要他去吩咐磐石，不是击打，你就要磐石出水就行了，这是神的命令。但是他就拿杖去打磐石两下，这个就出问题了。第一个，没有遵照神的命令去做。所以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你看这是两件事情。什么叫信神啊？神说的话你就要照这个话去做啊，就叫信神。你不信神的话，你要自己用自己的肉体拿杖来打磐石，这是错的，而且打两下。如果我们从新约圣经我们读，我们就知道这个磐石是代表主耶稣啊，啊，主耶稣。或者请我们读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七八九四哈，第十章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一二三四四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好，你看这里告诉我们，磐石就是代表基督。所以基督是代表这个灵的磐石，是没有让他们去击打，他们就不应该用杖去击打。那么现在我们还要看一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摩西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好，那我们看有两件事情，是以色列人要喝水，都从磐石有水出来。最早的一件就是我们现在读的出埃及记十七章，他们还那个时候在逊的旷野没有水喝，神就要摩西拿着杖去击打磐石，打一次就够了，水就出来了。如果这个磐石是代表主耶稣，代表基督，这个击打就是代表十字架，代表十字架。主耶稣定了一次十字架就能够供应我们水了，所以不可能第二次再要击打他，让他再定十字架，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到了民数记二十章，百姓又没有水喝的时候， 神就不要摩西去击打磐石，这是吩咐磐石怎么样，有谁就出来。我们知道在新约主耶稣说他就是活水啊，所以现在他已经钉了十字架了，这个活水是你自己随时都可以到他面前去求的，而不是要再把他钉一次十字架，不需要的。因此摩西在民数记二十章的那个做法是没有听神的话，神就说他是不信神的话，因为不信神的话，他就用自己的办法去击打磐石，而且打了两下。好了，虽然磐石也出了水，但是他没有信神，也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凭自己肉体的办法高抬自己。所以神就讲了，就是在民数记二十章的十二节，所以你们逼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你们不能够，就是不能够原谅好了，就是你这打两下。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要在属得到属灵的祝福是比较难的，用自己的办法不是按照神的话来做，所以他不能进迦南地，不能过约旦河。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曾经他还求过神，他说他愿意过去，求神让他看一看，神不要他过去，神就因为神不要他过去。那么现在我们先读生命记的第三章，这是我们读过的，我们再复习一次。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八节，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八节。
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吧，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提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
好，那么我们看这一些是神对摩西讲了，摩西去求过神，看到没有？民数记二十章已经说了，你们他和家人都不能过约旦河。但是摩西啊，还要求神，你看他怎么求神呢？第二十五节，求你容我过去啊！他还祷告，我愿意过去啊，要看一看那点的美地啊。这个神这个怎么讲呢？神说，罢了。二十六节的后面，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你不要祷告了，罢了。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这个经历啊，就是给我们属灵，我们的属灵的追求。有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由于我们用我们的肉体的